经本第十一页第七行开始，第六行开始啊。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遍。尔是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尊者额难，成佛圣旨，即从坐起，天坛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今日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如明净净，吟唱表里，威容显耀，须超绝无量，未尝沾毒，殊妙如金，巍然大圣。暂时念到这里。讲这部经啊，序分在上一回已经讲完了，那么刚才念的就开始就是正宗分，就是正宗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呢，这是这一部经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上一回法的有讲表啊，各位带来的话就看讲表，没有带来或者是没有拿到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么我把这个段落分清楚啊，一段一段的讲，各位听清楚就可以了。那么当在正宗分开始呢，就是一个那个表的这个大的题目啊，叫做大教缘起啊。大教，教就是佛教，佛教加个大教什么呢？大就是大乘法门的，就菩萨法，就大教。缘起啊，缘就是因缘的缘呐、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总是你什么因缘，有什么缘起，那么这个就开始讲这个大教缘起的。那么这种大教缘起啊，分成有四大段落。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的跟各位介绍。现在先讲的这个第一段呢，就是现瑞奇行，这个名称啊，这小的段落里面呢，现瑞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啊，他现出了很多的瑞相，现出了瑞相的时候啊，那么额难尊者呀、啊，额难就是佛的弟子，也是佛的这个堂弟弟，那么他呢就来祈请，就请佛把这个一部大法说出来，这个小的这个一段呢，是这个叫做现瑞奇情。为什么现出这些瑞相出来呢？我们这个世家上的事情啊，我们普通人不留心呢、啊，那就是没有办法了。你要稍微对于这个世家任何事情呢、啊，是好事是坏事，那么你要留心观察的话，他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预兆，这个预兆是好的呢，有好的预兆。一个聪明人呢，看见呢，无论是自然界或者是人的本身，有任何这个好的现象出来呀、啊，他就想到啊，有什么一个好的这个事情会发生了。 那么佛要说法的时候呢，他也要现出来呀、各种的瑞相。那么佛的弟子一看呢，他就知道这个佛要说法了。那么这个佛现的什么样的瑞相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世尊呢，尔时就是指的前面讲那个那些常常跟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听法的那些大弟子，还有那些个数不清的那些大菩萨，都一个一个的介绍完了，就是一时来会，这同一个时候都来了，参加这个法会。这个时候，而是指的这个时候。这时候呢，世尊怎么样呢？世尊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他是佛，是世间呢，一切众生都尊敬他的，叫做世尊。那么他的时候啊，诸根越狱啊，诸根就是这个根是什么呢？我们凡夫众生呢、我们有眼根、耳根啊，吃饭吃的这个舌根，闻气味叫鼻啊，鼻根、眼耳鼻舌身，身体跟任何东西接触的时候有身根。这个根是什么呢？根是比喻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眼嘛，眼不是眼这个眼球来看东西啊，那是由眼识来看东西啊。这个识呢，要借着眼根来发出来，没有这个眼根，这个识发不出来的。所以这眼根叫这个眼球，这个就是比喻说是一个根，由根呢、然后发生这个眼识。这个识是纯粹是抽象的无形的，那么它就是我们一个心理的一个作用，一个功用。那么眼根是这样，耳根听的能力也有耳根呢、在那里发生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呢，都叫做这个根。这个呢，我们凡夫叫做识啊，成了佛呢不叫做识了，成了佛就是眼，它不是我们凡夫的眼了，它是有这个智慧眼的，是佛眼了，它纯粹智慧显示出来的呀，耳也是这样，都是从它本性里边那种大智慧的这个作用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讲呢，还是讲的根，所以这诸根就是指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各种根呢。那么诸根越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呢，那个形容某个人呢，说是某个人心里很开心很好啊，是眉开眼笑啊，眉毛眼睛都笑容显示出来了，这是表示一种越是喜悦，愈是愉快，很欢喜。那么我们凡夫心里喜欢的时候啊，都是叫做这眼睛呐、这个身体都是各种的一种这个喜欢的一种状况啊，这种颜色也都显示出来啊。所以这个佛呢，那么它就是诸根越狱，再来就是姿色清净。姿色就是整个这个形容佛的那个全部的身体以及面部这个姿是姿态，色是颜色，都是清净的。我们凡夫说不上是清净啊，我们心里杂念太多，烦恼太多啊，表现出来不会清净的呀。那么这个有学问的人看得出来，一看某人呢， 他这个神情态度就知道他的心理。那么这个佛更是如此了，佛的这个他的这个姿态颜色一片清净的，再呢他是光眼微微，他就是光这个都根以及这个全体的这个身佛的身体全部都发出这个光彩出来，眼是种种的这个颜色，光中就有颜色，微微的这个光颜呢这个微是很高的样子，微微就形容这个光这个颜色是这个这个发射的这个放得很远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的。这三句呢就是这个三种啊，就是从佛那里现示出来的表现出来的那种这个瑞相。尊者额难呢，这是额难呢，也是佛的大弟子啊，就称呼尊者。那么他呢，额难是他的名字，他呢成佛圣旨啊，成就是承受佛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圣旨，旨就是他的意旨，佛心里的意思，也就是说要说法了，那么现出这个瑞相出来，那么这个意思啊，额难就知道了啊，就是受了这个，虽然佛没有说出来呀，只是表现出来这个瑞相呢，可是额难尊者懂得，叫做成佛圣旨。这个时候呢，他就即从坐起呀，就从他的那个坐位置啊起来了。偏袒右肩呢，偏就是这、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的穿衣服的这个一个礼节，一直到现在啊，你看这个出家人呢、啊，他这个正式的聚会的时候，在右肩这边这个衣服这个还是把它袒露出来。那么呢这个偏这个右肩呢，偏在右边这个肩这一部分的这个衣服是袒露出来。那么长跪就是两膝啊着地，合掌就是十个手十个指啊两手合起来。那么这是一种仪式，而白佛言呢，这个礼貌做到了之后，就祈请佛了，白就是报告禀告了，禀告佛说，就下边呢把他的意思说出来。那上面是佛现出瑞相呢，额难尊者是看见了。那么这个表里边叫做瞻读殊妙啊，就是瞻读就是看见佛显出那个非常特殊的那个非常微妙的那种现象。下面他就说了，今日世尊呢、今天这个时候啊，世尊就是成佛佛，诸根月异，姿色清净，光颜微微，就把他所见到的这个瑞相啊报告出来。报告出来他再加以形容，这个现象就如明镜镜啊，就如同这个全部愉悦的这个姿色光颜的这个光明啊，就如同那个那种光明的镜子一样的，光明的镜子一尘不染的那个非常清净的那种镜子，即使那种这个镜子啊，那么那种清净呢， 它就是照得非常透明的，因此呢是影唱表里呀、啊。那么镜子是个比喻，讲到的这个镜子照的这个影子呢，那镜子就照出这个光出来，那么光呢从镜子里面发出的这个光啊这个镜子这个光往外照啊，叫做这个影子这个表叫影表，表是外表嘛，往外照叫做表，那个光呢再折回来再返回来往里边一看，那么就是这个影子就里叫影里。所以这句话呢里边呢这是一句复杂的句子，所以影唱表里呀、啊、换句话说这个大这个镜子啊，清净的一个大镜子啊，它的光往外照的时候一片光明啊，是影子只是外表是一片光明，再往镜子里面的看呢，往回看这是表这个影里呀、啊、也是一片光明，就是内外啊通体光明的，就是一个畅，畅就是畅通的意思，表里就是一片这个通体光明的。那么拿这个比喻什么呢，威容显耀超绝无量啊，拿这个形容佛今天所现出来这个瑞相就是这样，唯一是这个很这个没有任何比得上的这个威容，就是佛的这个容貌啊，显耀能够很明显的，耀就是光能够明显的啊显示出来，这种威容啊超绝无量啊，超过了世间一切的这个威容，绝是没有任何人呢能够比得上的，绝了。无量呢是啊，那是无法的，没有办法的来算得清的，这个容量啊是超绝的，这是阿难把他所见到佛的瑞相啊报告出来，报告出来后面这两句他说未尝沾睹啊，像这样超绝无量的这种威容啊，佛的威容啊，我没有常常能够看到的道理，沾是看见，睹呢也是啊能够平常能够见得到的，就是不是平常的，殊妙如今呢、啊、像今天呢我所见到的非常特殊非常美妙的，这种微妙特殊的呢用什么样的形容，那只有唯然呢、啊、唯就是一种专有的意思啊，这个只有是大圣的、除了大圣的话这个天下没有谁能够有这种表现呢、叫唯然大圣，这就指的佛。下面呢是一大段的这一小段，他把这个佛的现象报告出来以后啊，就说他心里的感想，这个呢叫做念言，念就是他的这个想法啊，他想法他的猜想佛现在是什么意思。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讲这个的，这一段呢先把这个念一遍。 孩子们这个一句一句的念好了啊，不要听这一句，这一段比较长。那么我心念言，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今日世兄住诸佛所住，今日世言住导师之行，今日世应住最圣之道，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咱们他说了，我心里念言呢，我心里起着这样的念头，念头就是我的心里想法。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今日世尊呢，今天呢，佛呢，这个住奇特之法，这个住是什么呢？是我要想这个佛是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住是安住的意思，安住在什么法呢？奇特之法，奇是非常奇妙的，特是特别的最奇特之法因为为什么讲这个呢？这部经就是讲的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讲这个净土法门呢，这种法那是特别法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佛难尊者讲啊，世尊今日是住奇特之法了，第一个。今日第二呢，今日世兄住诸佛所住啊，今日世兄，世兄指的也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兄呢，就世间上呢，我们普通说是某某人呢，是一个大雄啊，雄豪啊，英豪啊，叫做雄啊。那么这个真正是呢，只有佛才能称得上是雄啊。他世间呢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大的这个雄英雄啊，叫世兄。那么这个师兄就是佛，今天是这个佛啊，住诸佛所住啊，诸佛所住呢，诸佛一切的佛住在什么呢？一切的佛他的心呢，都是安住在众生身上。哪一尊佛从他开始学佛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为止，成佛了以后啊，他的心呢总是放在如何要把众生生死问题能够挽救过来，如何要教化众生都能够成佛诸佛心都住在这个上头。所以啊，他说今日啊，世兄啊，就指的释迦牟尼佛啊，住在诸佛所住的。换句话说，佛今日就是心呢，就是全部都是放在度化众生这个上头。下面说，今日世眼住导师之行啊，世眼也是称赞释迦牟尼佛的世间的眼。为什么说世间的眼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呢，我们这个眼呢没有用处。为什么没有用处呢？对于未来的事情呢，是好是不好，是吉是凶，将来是福是祸是福是祸啊，看不清楚啊。现在你看世界上我们国内一般老百姓不必说了，就是在位的这些人呢，他的眼呢都是看不清楚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呢 颠颠倒倒的。什么时候把这个国家啊带到这个危险的境地，他不了解。不但我们国家，任何国家现在都是这样。古来的那些大皇帝，除了尧舜之外，其余那些皇帝都是自私自利的，为了自己个人的私人的利益啊，不惜发动战争，死了再多的人他也在所不惜。最终的结果，他对他自己是祸是福呢？是大祸啊，他看不清楚啊。那么这个任何人，他说他的聪明智慧再高，其实他眼睛都看不清楚的。只有佛他的视眼真正看清楚了。那么这个世尊的这个佛的这个视眼呢，度导师之行，导师啊，他这个眼能够看清楚了，所以他是那个导师，做世间的这个老师，他能够指导世间的众生啊往哪里走。世应度最胜之道，世应啊，这个应是这个超过一切人之上的啊，精英，世间的最精英的，那么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了。住最胜之道，什么是最胜之道啊？那么这个佛的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是觉悟的法门呢，是最胜。世间没有哪一门学问，能够比得上佛法。不过这个要注意一点呢，所谓世间哪一门学问比不上佛法，就是在觉悟不觉悟的问题。你不觉悟的话，就算是把佛经里面都背诵完了，还不算是佛法。那你呀，等于把这个佛法呢，这个变成世间法了，拿佛法来谈名图利了。反过来讲，你把佛法三藏十二部里边都从觉悟这方面来领会，同时对于世间任何学问，工业的也好，商业的也好，啊，文学、艺术、哲学也好，你都能够觉悟的话，那么那些学问呢，也都能够变成佛法。这个觉不觉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个最胜之道，就是指悟的觉悟的这种大道啊。那么接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我呢正在讲呢，你就住在这个最胜之道，就是这个觉悟的这个大法这个上面。是天尊行如来之德。那么天尊呢，也是尊称释迦牟尼佛。这个天呢，我们普通的俗学的只知道啊，有几个，一个呢就是这个假设的啊，这个恭维的话，恭维什么呢？我们中国称的这个皇帝就是天子啊，就是人家那个在位的皇帝叫做天子，那就是假设的话。咱们呢，实际上的呢，就是佛学里面讲这个天呢，诸天就是从四王天呢。啊，欲界有六层呐，色界有四层啊，那么五色界有四层，有28层天，那叫诸天，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还有呢，这个二乘所住的，他们比如说这个净居天，五净居天是这个，修罗汉的啊，辟支佛的，他们所住的天上，还有这个大乘菩萨的天叫义天， 大乘法门的这个道理的这个义天，最后的这个就是佛天呢，佛天就第一个这个义理的，这叫第一义天。那第一呢，就是首要的了，因为这部经是在三国时代译出来的，那个时候都还是汉文呢。那么他用的名词啊，是用这个天尊，到后来这个名词啊就是少用了。那么这是指的第一天尊称释迦牟尼佛的。那么就是今日释迦牟尼佛了，行如来之德。所谓这个如来之德，就是佛的这个德，由德来起来发生的这个功用，那么就是这个如来，这个由如来佛的这个大德来发出来这个功用，那就不得了了。那么所以是这一句啊，我呢就猜想呢，今天佛了一定是来行使如来这个这种德了。那么再见呢，他就再猜想了，猜想什么呢？去来现在，去是过去的，来是未来的，现是现在，这个时间呢，这个三个阶段。去来现在啊，佛佛相念呢、啊，过去的佛、未来的佛、现在的佛，都是这个他的这个想法、这个念头啊，就互相这个比如说现在佛，他一定是想到过去的佛，也念着过去的佛，过去佛也念着未来的人。这是三世的佛都是互相的这个念道的。那么这样，就是这样的话，得无金佛念诸佛也。得无这个词啊，就揣测的话啊，或是莫非呀 或者是不是啊，这个意思就是是不是金佛，金佛就是现在，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现在您老人家，您这个佛啊，金佛念着诸佛呢这个念着诸佛什么呢？诸佛一切的佛，不管过去未来现在，一切的佛念着，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大法能够说出来。如果不是的话，何故为神光光乃尔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佛呢，就指的释迦牟尼佛为神呢？佛的这种威德，有这个这种道德显出的这个威相啊，神是那种这个神气啊，这个气象啊，光光乃尔。光光就指的前面那个威容显耀啊，形容那个那种光明内外啊，是啊这个通彻的。乃尔就是那个像前面我报告的所见的瑞相那个样子。一大段现瑞其请的一大段，下面是第二段，那这个甲乙丙丁的这甲乙的乙这一段，这一段呢叫做教其问答了。因为阿难尊者把这个瑞相看到之后，也想到这个猜想到释迦牟尼佛心里这个念头，那么这个说出来以后啊，佛呢就问这个阿难就答复这一段呢，就有一问一答。下面这经文我们就继续跟各位介绍。告阿难曰啊，于是 就是这个这句话是说话的时候啊，做文章也是这样啊，这个语气这么一转，就接到上面呢，哎，于是就这样，这样怎么样呢？世尊呢，告阿难曰，世尊就是就对阿难说，就告诉阿难讲了，云何阿难呢？这句话是一种是一个倒装句法了，哎，普通的话就先喊对方的名字，先啊，这个阿难啊，是怎么呢？云何是问的怎么呢？怎么什么呢？诸天教如来问佛也，是诸天教你来问我呢？自以会见问为安乎？还是你自己以你的智慧见到了我的这个为言，才来问我这个为言呢？问这两句话，那么为什么说诸天教呢？因为这个佛在说法的时候啊，通常啊都是天上的人比世间的人智慧要高啊，他看得清楚，所以一般说天呢，就是教来祈请佛来讲法的。因此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先问阿难，你方才讲这个看见这个相，就知道来问你这问呢，是天呢，是诸天天上的那个人呢，叫你来问我呢，还是你自己发现的来问我？佛呢就是禀告佛了，白就是对啊，就是这个答复佛的话，无有诸天来叫我的。没有任何一位天上的这个天地啊来教我的，自以所见问是一耳，我是以自己所见到的这些瑞相，那么因此来问上面这个意思，这个意义。
偶然别会，偶然别，这个是答复啊，禀告答复的话啊，没有诸天来教我讲，我无诸天的人来教我了哈啊，自意所见闻思义啊，我是自己啊所见到这款水相啊，在门顶面他所讲啊，这个意思。
佛言就说了，善哉阿难呐。就是称赞阿难一句话，善哉就是称赞，好啊阿难啊，所问甚快呀，你所问的呀非常好啊，是令这个佛啊心里很畅快，发生智慧呀，那么这个我所现的这个这个像啊，这个光明等等的 我还没有说呢，你就这样能够问得出来啊，那么而且呀、问得非常这个很得体的，那么叫法身智慧真妙辩才呀，那么你没有很深的智慧，没有真正的这个很妙的这个辩才，就是一般讲这个辩论呢、其实这个辩才没有智慧，他没办法辩的，他把这个真实的道理能够看得明白了，这才有辩才出来啊。所以你有真妙辩才，免念众生呢、而且是名是悲悯，念是挂念，你悲悯众生，挂念众生，为什么呢？ 众生都在生死苦海里边呢，他生死不能解脱啊！你能够这样悲悯他啊，挂念他，然后你才问思会意，思就是这个，才问出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智慧的这个道理出来。这意思是指的道理，这是第二大段。这个下边呢是第三大段，第三段是讲的这个表里面是秉这一项明现赞问的啊，是这个说明这个所现的这个相，同时赞称赞阿难的这个问。下面我们就看了，如来以无尽大悲呀，今爱三界，所以处性于师啊。如来就指的佛，佛呢是以无尽的大悲，悲心，悲心是悲，是拔出众生痛苦的。众生在世间呢，不管是人，是畜生，是甚至于这个天上的这个各界的这个天上的这个众生，都有痛苦。最根本的就是生死，生生死死是自己不能得到自由自在。那么这个不是世间任何学问能够解决的，所以佛用无尽的，无尽是没有穷尽的这种悲心，大悲心，它是今爱三界，今是怜悯的意思，可怜的意思，哀就是啊哀痛啊，这个怜啊敬爱就是怜悯呢 啊三界众生，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天以下的这个各道的众生，那么欲界天以上色界啊，再上就无色界，这个统统呢都有生死大苦的，所以佛呢都来敬爱啊。因为这个关系，敬爱是敬爱，但是有方法了。我们普通人虽然是自己要死了，或者家里人要死了，爱是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了。佛是有办法的，他以敬爱三界，所以出行于世啊，他啊这个到世间来了，出现到世间来了。下面说了光禅道教啊，光是这个是广大的意思，这个禅就是说，用普遍的这个把这个道，这个大道啊，这个教化这个言语啊说出来。佛要度化众生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这个佛法来教化了，觉悟的这个大法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我们要体验到佛的这种敬爱的这种心理啊，我们要学佛了，我们要承受佛法来自己，真的才对得起佛了。所以他这个普度众生，就是普遍的啊说的这个佛法，用这个呢与整寂群蒙啊，整寂就是撑出手来，来挽救啊，寂就是那个众生在海里苦海里边，在水里边，由佛撑出来把他救起来，捞救起来， 这是比喻的话，实际上佛就是教化讲的这个佛法。那么整集是呢，整集是群蒙，一群呢，那些蒙啊，蒙本来是个草啊，蒙蒙那些草就是什么都不懂啊。我们这个这些众生啊，我们知识不开啊，就是一群那个蒙蒙昧无知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这些众生啊。那佛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就是用这个教化会意真实之力啊，会就是会思，一种恩惠，最大的恩惠就是用这个佛的这个法门呢、啊、告诉我们真实之力。真实就是叫我们自己明了自己有佛性，有真如本性，这是真理。我们明了自己有能够成佛的这个本性啊，这是最大的最真实的这利益。南直南现呢，在无量义劫这个时间长得不得了，南直南现也非常难，直就是遇到了，难以遇到，难以见到。由林瑞华时时乃出啊，林瑞华就是昙花，昙花跟我们台湾所讲所看的那个昙花不一样的，台湾就是那个昙花呢，是草本的，也是可以常常开放的。那个印度呢是啊，这个幽檀树，那是树开的花，那个花这个最难见得到的。什么时候才见呢？由佛出世的时候才开花，开这个林瑞花。那么这个像这个佛的这种利益啊，教化这种佛法了，实在难以遇到啊，就像那个林瑞花那样难以碰到开花那样的。那你今天所问的呀，多所饶益，你问的这些意义呀、啊，饶益就是对于众生呢有非常多的利益，饶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的利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呢、啊、这个我把这个法说出来的时候啊，可以开启教化一切的这个天上人间啊，都能够得到啊教化的真实的利益。
经所闻者，
在这个表里面甲乙丙丁这个丁的这一项，世纪度年呢、啊、就解释，释迦牟尼佛就替阿难解释啊，你所看见的这个瑞相，你所想的这个啊猜想的这个事情。下面就是了，阿难当知啊，你应当知道，如来正觉岂知难量啊，佛的这个正觉、啊、除了佛以外其他的谈不上正觉了，最正确的觉悟。那么这种正觉啊，岂知难量，佛的这种大智慧啊，难以测量的。世间你谁能够把佛的这种正觉这种智慧呀、啊、谁能够测量出来呀、啊、多所导语啊。那么这个多所导语什么呢？佛这个一切的啊这个法门呢、啊、都是指导众生的。指导众生这个方法不止一种，那太多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太多了， 所以就是多所导欲，慧见无碍呀。虽是这么多啊，可是他的智慧，他说的这个见解没有互相妨碍的。我们世间人呢，没有学问还好，有了学问的人呢，这个学问跟那个学问呢互相抵触了，互相这个有妨碍了。哎，你说这个不对，他说那个思想不对，这个都是凡夫啊。佛的这个方法所见的所了解的都是无碍的，都是这个贯通的，无能恶绝了。最终这个无碍的大智慧啊，没有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恶，就是给他一种这个压低了啊，给他这个给他一种挫折，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够把这个佛这种大智慧啊能够贬低下来。换句话说，佛的这种智慧是至高无上的。现在说个比喻的话，佛的这种智慧能力，一餐之力能够寿命一百千劫了啊。佛呢不说别的，就吃一餐的这个，我们不吃饭不行的，吃饭才能维持我们这个体力啊。佛就是拿任何吃，只要吃一餐的这个维持这个能力，就能够助寿命一百千劫。他能够凭着一餐的这个力量，可以在世间这个寿命能够住到一亿百千那个劫数，那个时间太长了。无数的呢就是无量，这个吃的鱼，这个把这一餐那个加起来拉的是那个寿命住在那，就是可以说是根是没有办法算了，富过于此啊。那么过于此什么呢？诸根越狱，一方面是身体这样的，再像诸根的那这个重复前面的这个现象，不以回神，姿色不变，光颜无异呀、啊。啊，那么这个都是那个力量能够时间那么长，而且诸根姿色都能够维持那样的这个那样好。佛就说了，所以这和这个什么原因呢？如来定慧救他无极呀、啊，如来就成了佛了，成了佛他能够办到，除了佛以外其他任何人也办不到。他所以能够办到就是有定有慧，定是定力，他这个各位要懂得这个研究这个生理你就知道了，哎，研究科学就知道了。那么这个一个人呢，你要是心理身体在那安安静静的定在那里不动啊，那么这个一切都在这个停顿的状态，完全停顿在那里，他这个体力也不会消耗，心理也没有变更，它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那这普通人都可以有相当的这个功效啊。佛是成了佛的，他的定功他这个慧力啊超乎世间一切人，所以他能够有这种大定，有这种智慧啊，救场就是到了救经的了，畅通无极到了没有止境的了，所以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这个一切法包括本身世间的一切，他能够得到自由自在，任意的啊，维持到什么时候就是到什么时候啊啊，一切法能够得到自在。那么我们凡夫为什么不得自在呢？我们就算是入定的时候啊，很快就要出定了， 不出丁的话肚子就饿了，要吃饭了。这功夫不到啊，实际上说起来难难呢。那么你要想做到的话，普通法门的话，好太难了，逼得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是因为普通法没办法一下能做得到，求这个待业往生，这是可靠的。那他为什么普通法门这个一切就是念佛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能够得到自在？就是超越了时间空间呢？我们任何一个凡夫众生呢，所以有生死啊，生了死了，生了死了，这个相啊，这是假象啊。假象怎么显出来这种假象呢？一个时间的，一个空间的，这两个假象才能够显示出来我们一个生命。假如说你超越了这个时空啊，不受这个时空的限制啊，那你这个生命这个生死啊就能够打破了啊，就能够自在了。他佛就是他所以能够这样，就是这个形而上的，我们儒家孔夫子也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啊，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形而上，我们的念头思想要受着时间空间，在这个你始终是在这个世间离不开的话，这个生死怎么了啊？哪里有什么自在啊？你要想了生死能够得大自在的话，就要把这个时空的这个假象把它粉碎掉，把它这个抛弃掉。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世间呢，谁能够这个把这个时空这个观念打破啊？谁也办不到。就是现在我们一下办不到啊，哎，佛法是能够办得到的，但是不是这一生就能办到的。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一生就办到，办到怎么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不行啊，你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这个莲花化身，你看那个七宝之上，青色青光，黄色光，光光那个放那个光啊，什么放光就是入定的啊，定中就是有光的啊。一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入了大定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想，这里我们不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个修普通法门怎么来得及呀？佛呢就答应呢，阿难把这个法说出来，就说了：“阿难，谛听啊，你要好好的听，谛听你要听得清清楚楚的。今为汝说，现在就是给你说。对曰：阿难就对呀、啊，唯然就答应是愿乐愿要欲闻啊，很愿意的，很这个。”希望你听到这种打法。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下一次啊就正式讲这个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怎么样发愿，怎么样修行的那个历史。